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7月4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3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勒斯坦将被杀害记者的子弹交给美国展开分享证据调查，前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所著《中国大掠夺》一书将在台湾、日本、印度出版。德国电视一台没理由庆祝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米利称中国是否攻击台湾是一个政治政策的选择。泽连斯基承认乌军从西昌斯克市撤离。澳大利亚总理到访基辅，承诺增加对乌援助。德总理舒尔茨，我们不能接受普京所想的帝国主义，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英外相称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胜利，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目标。丹麦商场枪击案，多人受伤，警方不排除是恐怖主义行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咱们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巴勒斯坦被害记者的子弹交给美国展开分享证据调查，请听我台记者夏洛特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5月11号，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阿格莱在约旦河西岸一次清晨突袭中被击毙。他是中东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该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愤怒。有关他死亡的情况存在争议，但巴方官员表示，研究这颗子弹对于最终确定是谁开枪是必要的。据法新社报道，子弹已移交给耶路撒冷的美国大使馆。巴勒斯坦官员说，阿格莱是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故意杀害的，以色列当局则称一名士兵可能误射了他，同时也暗示他可能是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击毙的。周六，巴勒斯坦总检察长哈皮普说，我们对我们的调查和取得的结果充满信心和肯定，指出子弹已移交给美国弹道专家，并欢迎任何国际机构的参与，以帮助确认真相。另据一名匿名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与美方分享证据是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电话中提出的，双方都希望在拜登总统7月13日抵达前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据纽约时报发现，搭着阿格莱的子弹是在当天清晨从以军车队的大致位置发现的，很可能是一名精英部队的士兵所为，这证实了现场目击者的报告。美国此前呼吁双方合作并互相分享证据，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是否会将步枪交给美国军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上个月曾说，分享证据将有助于一项公正透明彻底的调查，而且最终导致问责制。事实上，拜登政府受到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们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同样是美国公民的记者阿格莱遇害展开独立调查。6月23号，24名参议院民主党人联署公开信致拜登总统，呼吁美国直接参与对他的死亡调查。
前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著书《中国大掠夺》，该书将在台湾、日本、印度出版。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董尼德1984年起多次派驻中国，这本书是他田野访谈与第一手调查的结晶，实事求是解析人类史上牵连最深远的掠夺战，阐述中国如何透过损害人权、环境污染、技术转移、影响力行动等等掠取世界，成为全球挑战。董尼德对中央社表示，过去世界对中国太过天真，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为对抗苏联派基辛格秘密出访中国开始，以为中国会受外国影响而改变，甚至迈向民主。中国也在美国协助下加入世贸组织，但承诺的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却无一做到。中国政权背叛了世界， 美国最先醒悟，发现正在帮助中国成为自己的敌人，其他国家也逐渐觉醒。同时，许多非洲国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是负债陷阱，更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宰制工具。董尼德告诉中央社，他认为中国不会攻打台湾，第一是由于台湾的觉醒，台湾早已在准备，如今更是加快了速度，政府更呼吁中国三思。第二个考量则是中国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同盟，中国船舰的军事技术与日本有很大差距，更别提美国，中国军力真假消息满天飞，就是为了动下台湾人。他认为面对中国，台湾的角色无比重要，不仅是台湾为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与希望，也是由于牵动世界市场的半导体与台积电。如果中国真的进犯台湾，欧洲将有何动作？对此，董尼德坦言较难预测，毕竟台海离欧洲较远，但中国宣称拥有南海主权，引发法国不满，派潜艇出巡南海，一路北上台湾海峡与日本海域，英德也有相似的动作。
德国电视一台没理由庆祝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今天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你带来的报道。
就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活动，德国媒体普遍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德国 NTV 电视台批评中国违背诺言，把许诺给香港的一国两制50年变成了25年。德国之声要求追究中国严厉对待香港的责任。德国电视一台也认为中国不信守诺言，香港的自由已没有留下多少，不存在庆祝的理由。德国经济周刊指出，香港曾经是实干家和经理们的渴望之地，但这个曾经的模范经济基地已今非昔比。首先，中国通过严格的国安法压制了民众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但对外国公司影响更大的是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企业难以正常运作。德国企业也感到绝望，外国人正在离开香港。南德意志报认为，香港的庆祝活动其实是告别自由香港的庆典，中国系统地加强了对香港的影响，将报纸置于其控制之下，恐吓活动人士，并削弱了法治。北京2020年推出的香港国安法能有效地将任何反抗行为定为犯罪。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米利，中国是否攻击台湾是一个政治政策的选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英国广播公司周日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并非迫在眉睫，但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动向。他指出，很明显，中国军方在发展在某一时刻攻击台湾的能力，但决定是否攻击台湾将是一个政治和政策的选择。在周日的节目中，面对 BBC 的主持人提问，你认为中国能够入侵台湾吗？米利回答说，能够、应该、会，这些都是关键词。他补充说，在军事力量方面，我认为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一支军事力量。习主席正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在讲话中提及，他号召解放军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否会攻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那将基于中方如何评估届时的成本、风险、收益。米利回答说，我想告诉你，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个问题。如你所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一个政治大国，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界上的军事大国。我们美国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正在做什么。当被主持人问到，你是否看到任何迹象或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会攻击台湾时，米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或警告说有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但同样，我们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它。 泽连斯基承认乌军从里希昌斯克市撤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部队从东部被俄军猛攻的里希昌斯克市撤退，但强调市郊仍有战斗正在进行。乌克兰军方将领说，俄军在火炮、战机及兵力方面占优，乌军经过激战后为了减少伤亡决定撤退。泽连斯基在周日晚间录影的讲话中表示，乌军将在更多现代化武器配合下夺回当地，又以军方曾在其他地区夺回失地为例，强调终有一日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亦会出现这个情况。俄罗斯国防部长则已向总统普京汇报完全攻陷里希斯昌市所在的卢甘斯克州。澳大利亚总理到访基辅布查，承诺增加对乌援助。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三日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到访乌克兰，并访问了基辅和布查等地。他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承诺增加对该国的多项援助。德总理舒尔茨，我们不能接受普京所想的帝国主义，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日前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非常野蛮的侵略，很多人在乌克兰死亡，包括公民、男女、儿童和老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真正残酷的、毫无道理的战争。它是由俄罗斯发动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有机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安宁。而这正是我们支持该国时正在做的事情。他在采访中还为对其领导的德国政府未能及时向乌方提供重型武器等批评进行了辩解。该电视台面向全国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布伦南提问说，我读到你的传记，作者说你经常不直接回答问题，但我今天要尽力。你与普京交谈，你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吗？就像泽连斯基总统所说的那样。对此舒尔茨表示，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非常野蛮的侵略，很多人在 乌克兰死亡，包括男女、儿童、老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真正残酷的、毫无道理的战争。它是由俄罗斯发动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有机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安宁。这就是我们在支持该国时所做的事情。布伦南提及，俄罗斯何时不能再有能力继续这场战斗？普京何时会耗尽武器、耗尽资金？或者说，这能持续多年吗？对此，舒尔茨表示，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普京，他也许是一个非常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但有很多人生活在那里，有很多财富，他真的在发动这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他为这场战争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进行这场战争的决定是在战前的一年或可能更早时做出的，因为他为此做了准备，因此普京将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是我对他说的信息，只要有必要，我们就能支持乌克兰，以捍卫其安宁、民主、法治和乌克兰人民所寻求的所有东西。布伦南指出，德国重新武装对于该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对此，舒尔茨说，这是我们现在在一个不同时代中实现的所采取行动的事情，而这是必须要做的。普京在想什么呢？他在想的是17、18、19世纪的帝国主义。他在想，国家的一切就是权力。如果你足够强大，你就可以直接掠夺邻国的领土。而这是一种我们不能接受的活动和想法，我们也不会接受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定。他对北约和欧盟总是非常非常的批评。当我和他谈话时，我说，你必须接受欧盟，而且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大联盟正在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联邦国家集团，北约联盟在你之外。他非常关心北约的问题。我告诉他，北约没有侵略性，它只是关于防御。英外相，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胜利，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目标。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一场明确的胜利，恢复其安全。这就是我在周五到访巴黎与我法国同行探讨的焦点，所有的盟国都同意这一目标。丹麦商场发生了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逐步开放国境，放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等125个国家部分入境的防疫措施，取消和简化多项手续，包括不再要求登机前12小时内进行抗原检测，不再指定检测机构等等。法国疫情则在进入第七波，最近的平均每日感染人数高达10万。欧米控病毒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占 75%， 高峰期预计在7月底来临。中央社转引《星岛日报》三日的报道说，中国逐步开放了国境，中国驻韩国、越南、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澳洲、巴西、俄罗斯、埃及等125个国家的使领馆6月底起陆续公布最新的赴中国行前检测要求，这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蔓延两年半以来，中国首次大规模放宽了入境限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通知，从2日起，所有从德国搭乘航班赴中国的人员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进行双核酸检测，德国合法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均可接受，不再要求登机前12小时内进行抗原检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前往中国人员申请健康码的最新规定，赴中国人员可选择出示任何一家英国合法检测机构的核酸证明，赴中国人员可依据实际情况安排中转路线，但是必须向中国驻始发国及中转国使领馆分别申领健康码。中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馆发布通知指出，不再指定赴中行程前进行检测的机构，中资企业和项目人员申请健康码，按照普通人员要求进行检测，不需提前进行隔离观察和闭环管理，对赴中路线和中转次数也不限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当地时间1日发布通知，放宽了对美国公民入境中国的限制，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美国公民现可以申请并获得从美国或第三国前往中国的绿色健康码，同时也允许美国公民经过第三国转机到中国。中国大使馆先前只将健康码给予从美国直飞中国的美国公民，由于直飞的航班数量有限，美国飞中国机票价钱曾高达10,000美元，允许从第三国转机赴中国后，旅费有望大幅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6月28日宣布第九版防控方案，将密切接触者及入境者隔离与居家的监测时间从14+7天缩短为7+3天。随后中国工信部6月29日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这两项措施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民间尤其给予高度肯定，不少民众认为这是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松动的象征。7月3日中国经济日报以取消星号不是躺平信号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一些人做出错误解读，认为去星号和缩短隔离时间都是躺平的讯号，中国要放弃动态清零总方针了，都是非常荒谬的。文章指出，如果跟风欧美躺平搞集体免疫，后果将不堪设想。下面来看看法国的疫情情况。高危的19变异株欧米控亚种 BA4 和 BA5 已经在法国境内扩散。据法国公共健康局7月1日的数据，法国确诊人数为 12.5 万人，7天内增加了 57.8%， 但现阶段政府并没有再次采取限定的计划，只是建议民众戴口罩、洗手等措施。法国卫生部长与总理轮流建议民众在公共交通等密闭的狭小空间内重新戴上口罩，但除了医疗机构外，政府现阶段没有意愿再次强制规定戴口罩。 法国政府更加担心的是医院急诊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法国卫生专家预计，第七波疫情的高峰期将在七月底来临。此外，法国已开放60岁以上与有健康需求的民众接种第四剂，也就是第二剂的追加剂。有数据显示，有资格接种第四剂疫苗的法国人中，还有近600万人没有施打。法国政府担心暑假期间民众会把社交距离规范抛在脑后，因此警告预期在9、10月将会有另一波更大的疫情，必须严加防备。法国国民议会新议长7月3日接受电视专访时指出，目前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公卫观察与安全草案中并没有包含重拾疫苗护照或健康护照，内容主要是维持病例追踪措施，以及在疫情需求下采取国界的公卫控制，例如要求入境的旅客出示阴性证明等等。6月29日公布的法国最新民调显示，面对疫情再起，71%的法国受访者希望政府再次规定大众运输过程中强制佩戴口罩，其中33%受访者更表示完全支持。欧米控亚型变异中 BA4 和 BA5 分别是在今年1月及2月首次在南非发现的。研究显示，这两株病毒株均有传染力较高及免疫逃脱的特性，具有社区传播能力。今年4月到5月期间，已在南非快速地引发第五波疫情。世卫组织于今年6月22日资料指出，已经有大约60个国家分别检出 BA4 和 BA5。根据现有研究显示 ,BC4 和 BA5 致重症的几率尚无明显较高，但由于传染力已提高，仍然需要严密的监测并提高疫苗接种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阿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报纸周日头版关注的新闻各不相同。回声报关注俄乌战争对法国企业的负面影响。解放报头版报道最新民调显示法国人对民选的失望。世界报关注法国内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30日周四结束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任期，在诸多领域取得积极成果。但是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显示出马克龙总统的脆弱。世界报关注刚刚结束的欧盟轮值国主席任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绩。该报评论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借助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6个月的机会，要进一步提升法国在27个欧盟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法国进行总统大选和随后的立法选举，牵扯马克龙总统的经历，特别是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标志欧洲重新受到战火的威胁，成为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任期内的工作中心，让马克龙优先强化欧洲主题的议题受到挑战。在欧洲出现战争的背景下，欧盟多个领导人近日向法国总统做出努力表示赞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法国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赞扬法国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世界报写道，应该向法国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致敬，在法国的推动下，欧洲在诸多的主题上取得了进展，如法国团结欧盟27国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乌克兰发放大笔援款，协调欧洲国家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欧盟各国还协调通过了系列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现在已经是第6轮，特别是在巴黎的运作和努力下，加强了欧盟27国与正在增加实力的北约进行合作，加强欧洲的共同防御。另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到访基辅后，欧盟于6月23日和24日正式批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欧盟的候选国。
另外，从能源转型到关于数字巨头商业行为监管等领域都取得了进展，还包括欧盟边境管理，特别是欧盟27国在欧盟边境征收碳税的想法也取得了进展，并承诺在2030年前将欧洲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 55%。世界报的分析指出，马克龙代表的法国在欧洲多变的局势中的领导力显示出了局限性。法国总统出于不想侮辱俄罗斯的考量，继续保持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这部分削弱了法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如波兰等波罗的海国家期望俄罗斯战败，但是法国、德国、意大利都主张相对温和的路线。对此，《费加罗报》指出，马克龙与普京通话20多次，试图了解俄罗斯的真正意图，但这被外界认为效果有限。世界报的文章总结道，只有时间才能让我们判断法国在欧盟轮值国主席任期内推出的不同议题是否取得进展，但是有诸多考验。第一个考验是法国在五月初提出的强化欧洲政治共同的理念如何将欧盟候选国与欧洲真正联系。第二个考验是如何让欧盟经济复兴，减少共同债务，特别是俄乌战争对欧洲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让欧洲经济衰退。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在欧盟中达成共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苏菲尼亚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印尼总统佐科威近期先后跟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元首会面，由此成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第一位跟冲突双方最高领导人会面，并且寻求解决方案的亚洲领导人。在此之前，中国、印度以及东盟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然而就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新加坡媒体发表社论指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将给世界带来长期的冲击。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威本周以20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身份先后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佐科威先后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针对因战事而加剧的全球粮食危机寻求解决之道。佐科威邀请俄乌两国领导人出席今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通过此举表明东盟对俄乌事件保持中立的立场。在此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强烈施压，要求印尼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佐科威显然并未附和上述提议。据悉，普京承诺将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具体形式有待确认。泽连斯基同样承诺参会，但强调前提必须取决于当时的情况以及有谁会参加会议。乌克兰并非20国集团峰会成员，印尼受到西方压力后，为了表示公平与友好，决定邀请乌克兰首脑参加会议。泰国媒体评论认为，在俄乌战事引发国际间集团冲突的复杂背景下，预料即将于今年11月在柬埔寨召开的东亚峰会，以及在泰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东盟国家也将效仿印尼，保持同样的中立姿态。据了解，印尼媒体将佐科威此行称为和平使命之旅。消息称，印尼总统周一结束了七国集团峰会后，经由德国渠道前往基辅和莫斯科进行访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佐科威对乌克兰人道主义问题表示关切，随后向普京转达了泽连斯基委托的信息。佐科威表示愿意充当俄乌之间开启对话与沟通的外交桥梁，尽管局势依旧艰难，但朝着化解矛盾的方向推进至关重要。俄乌战事的爆发给全球带来实质性影响，扰乱了大宗商品的正常交易，加剧了各地的通货膨胀问题。老挝国家统计办公室最新公布2022年6月通货膨胀率高达23.6%，创下22年来最高水平。马来西亚政府打破过去20年惯例，允许进口泰国米粉， 种种罕见迹象表明，由粮食引发的民生问题正给各国政府带来严峻挑战。印尼媒体透露，印尼总统向俄方提出重新整合因冲突而中断的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链体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会谈时则否认莫斯科阻断了乌克兰粮食出口通道，并对乌克兰农产品下落不明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表示质疑。根据联合国方面表示，乌克兰危机造成粮食出口锐减，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饥饿危机，确保乌克兰粮食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普京则将全球粮食供应以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归咎于西方的制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印度以及东盟等亚洲国家对俄乌战争选择了保持中立，并且呼吁早日结束战争。然而就在本届七国集团峰会后，大多数媒体做出了几乎一致的评论，认为俄乌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新加坡联合早报周四发表题为应对地缘政治冲突长期冲击的社论文章，指出七国集团峰会做出关于加速援乌抗俄以及斥资6000亿美元协助贫穷国家发展基础建设的两项决议，反映出国际间地缘政治矛盾升级，预示着对全球的冲击可能持续好一段时间。由此可见，随着世界秩序和权力交替的变化，亚洲国家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专注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规划正在被打乱。针对欧盟组织周四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泰国媒体评论认为，这表现出西方集团支持乌克兰亲西方的强烈愿望，同时彰显北约东扩的决心。泰国法政大学东南亚研究学者敦亚帕副教授一度总结俄乌战争爆发的起因，指出北约以及欧盟势力的东扩是诱发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主要原因。目前令人担忧的是，俄乌战争可能进一步扩大，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爆发正面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北约东扩主张给亚洲国家带来的多方挑战正在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据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下周即将访问泰国，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你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朋友圈转发最多的是6月30号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赴香港庆贺香港回归25周年在高铁西九龙站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的图片。图片上，习近平形单影只对着空气讲话的镜头引发诸多议论。有网友发问说，讲话的台前50米没有一个人，50米外才是记者，中间空着这么大距离，他在怕什么？也有人注意到习近平一路不跟任何人握手，包括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许多上岁数的知名人士，显得异常失礼，仿佛习近平必须绝缘才有安全。于是有网友断定习近平100%没有打疫苗，否则无法解释。习近平在当天的讲话中说，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生机。但朋友圈当天转发最多的贴文却是网易新闻贴出的一个巨大问题，香港回归后 GDP 从全国第一跌落到第二时经历了什么。香港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秘书长吴文远发帖说，香港回归25年只剩下一国一制，没有两制，我只看到香港的愤怒，没有浴火重生。另有网友发帖说，香港本是一块不毛之地，没有英国何来香港，以前这块土地上的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野蛮又落后，是英国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文明秩序，继而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而失去这一切只在瞬间。许多网友贴出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香港回归在我们手里搞坏了，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网友 Jam 发帖说，朱镕基还健在，不知他现在如何看待香港的现状，是否知道习近平就是他说的那个历史罪人。 6月30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就香港回归25年发表的声明，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贴出后被删除。声明内容是这样的，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根据最初的设想，这个日期将是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50年自治期的中间点。今天，我们不再期待香港还有25年的自治，相反，我们目睹的是香港民主制度瓦解，司法机构面临空前的压力，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被扼杀，数十个公民社团和新闻媒体机构被强制解散。今天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其强力实施消除了香港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反对派，扼杀了意见。今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民主派政界人士要么在监狱候审，要么流亡海外。由于害怕政府的报复，反对政府议程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和人权组织被迫解散或离开。一篇题为《徒有归非心，无复因锋利》的网文这样写道，曾经的你不能忘记，史料记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需要本钱的，本钱从哪里来？不少于三分之二的经费是经由你这里筹来的。曾经的你不能忘记，血浓于水的深情从未缺席。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在全球捐款当中，你携手各界捐款位居第一 6.8 亿。2003年萨斯爆发，捐赠款项超过1亿元。2008年汶川地震，你携手各界捐款远远超过了全世界捐赠的总和。感谢你作为曾经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对960万平方公里的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1978年，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厂由港商在东莞开办。1980年，香港企业家武淑清注册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1983年，由港商霍英东与内地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正式开业，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宾馆。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1284.6亿美元，其中港资占比高达 71.13%。2019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港资占比达到 70.9%。感谢你，作为一个曾经世界公认的自由经济体，只有700多万人口的你，2018年外贸总额相当于内地的 26%。这样的奇迹，只有在你这里才会出现。只因百年时间，你有幸融合了中西文化精华，让所有生活在你怀抱中的人自由生长，尽情绽放，生命如盛夏的青草，蓬勃有力，绚烂多彩。感谢你给我们带来无数经典的音乐作品和影片，让我们贫瘠的青春得到慰藉，让我们回望昨日，茫茫沧海有弯弯船儿载着永恒青春回忆。25年过去了，今天我一直想找出一些祝福你的话，想到曾经的你是多么风采迷人，今天的你却已是不少人念念不忘的昔日美好回忆。我觉得所有的祝福都苍白无力。昨天翻看我的朋友圈，我想翻出一些属于你的华丽新篇，唯有翻出这么一句，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立法学者张爱胜为你带来的欧洲思想长廊栏目。
各位听友好，在薄伽丘的时代，宗教信仰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支柱，教会组织则是权力的来源，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势必和这种社会主导意识发生冲突，他们常常以宣扬古典文化的伟大来贬斥流行的观念，他们在创作中以反讽手法作为武器，薄伽丘是典型代表。 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的奇书《十日谈之二》，宗教专制与自由的心灵。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十日谈》一书中最受抨击的就是那些宗教人士，这是为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呢，是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他们认可的某些道德要求呢，他要依据的标准之一就是这种道德呀，是不是能促进世俗中的人的快乐与幸福。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天主教它统治着人的精神世界，教会组织呢，它渗透到世俗世界。但是，正像布克哈特指出的，意大利上层和中层阶级对于教会的情感里混合着极端蔑视的反感，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的宗教习惯的默认和一种信赖圣礼和圣典的意识。所谓圣礼，那就是天主教强调的所谓七圣典，也就是洗礼、坚信礼、圣餐、忏悔、临终徒有礼、获取圣职和结婚。这些呢，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人们可能呢会当做一种习惯的程式来实行，可是也能对此不信和轻视，并且加上嘲讽。那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呢，就是对临终忏悔的反讽，表明薄伽丘对这一套从心里他就不信。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意大利人对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中所起的作用呢记忆犹新。在布克哈特看来呢，这两个僧团呢是反对意大利蓬勃兴起的人的意识的主要打手。他说，多明我会僧侣长期担任精神警察，自然除了引起暗中仇恨和蔑视之外，不会引起任何其他的情感。
这种仇恨和蔑视的情感在薄伽丘那里常变现为反讽吧？
对的。那你从十日谈的那些故事中呢，我们就能感觉出啊，有一种双层结构。你粗粗读过去，你就觉得有趣儿、好笑，但是你仔细品味呢，你会发现这个调笑的背后有一种尖锐的抨击，甚至是深深的厌恶。有的故事甚至让你能感到悲哀，这就是那种含泪的微笑。所以布克哈特说，薄伽丘他是以可怕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那不勒斯的真实情况，教士们用假造的奇迹来愚弄和掠夺人民的方式，加上他们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足以使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感到绝望。你比如说第一天讲的第二个故事，那薄伽丘他讲的是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他听了好友贾诺托·迪奇维尼的话，来到了罗马教廷，他目睹了教会的腐败，回到巴黎之后却改信了天主教。这几句提示呢就很特别，一个犹太人他在罗马亲眼看到教廷的腐败，照逻辑来说他应该更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啊，犹太教信仰啊，但是相反他去改信了天主教。所以呢，我们来给听友讲讲这个故事。这贾诺托呢，他是个善良的商人，他有个好朋友叫亚伯拉罕，是个犹太人，他笃信犹太教，而贾诺托是个天主教徒，在他看来只有天主教呢能够拯救灵魂，而犹太教呢则是正在没落。所以他为了拯救他的朋友啊，他是一天到晚就苦口婆心劝亚伯拉罕呢改信天主教，可是亚伯拉罕信仰坚定，执意不从。在贾诺托的反复劝说下，亚伯拉罕就有了个主意，他说啊，我得亲自去趟罗马，我得亲眼看看啊，这天主教的信徒主教大人都是什么人，然后我再决定啊是不是改宗。这贾诺托一听就还害怕了，因为他知道罗马那个地方是腐化堕落，各级神职人员的那道德败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你一旦亚伯拉罕亲眼看到了，那不就露馅儿了吗？
薄伽丘的意思是不是在说罗马天主教廷的腐败人人都心知肚明？
没错， 这就像我们看那些官员们坐在台上，那你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其实咱谁都知道他们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可是这亚伯拉罕他非去不可，结果他就到了罗马，他细心观察就得出了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是说啊，这里的人是从上到下无不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不仅是一般的贪色，而且啊是单逆难封，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没有了，以至于是妓女卵童当道。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例外，个个都是贪图口腹之欲的酒囊饭袋，狼吞虎咽，活像凶禽猛兽。再进一步观察，哎，他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是贪得无厌，甚至人的血肉，哪怕是天主教徒的血肉，以及各种神圣的东西都可以作价买卖，连教堂里的职位、圣殿上的神器、教徒奉献的牺牲都可以拿去买卖。亚伯拉罕是眼见为实啦，他就回到了巴黎。那贾诺托就去问他，对教皇、红衣主教、教廷印象如何呀？亚伯拉罕回答说，印象极坏，照我看，天主应该就惩罚这帮人，一个都不能饶恕，他们个个只知道是奸淫、贪财、吃喝、欺诈、妒忌、骄横，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我只能说，罗马不是一个高居他人之上的圣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那你话说到这份上，亚伯拉罕断定啊，那些天主教士本该做天主教的基石，可他们的行为呢，是要叫天主教垮台，早晚这天主教啊得灭了。那照此一看，你贾诺托你要让亚伯拉罕改宗，那你实属痴心妄想了。可是谁知道啊，这位亚伯拉罕话锋一转，他说，看了这些啊，我是铁心要当天主教徒了，说咱们快去巴黎圣母院受洗吧。原来啊，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宗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看到天主教啊已经坏到了这个程度，腐败到了这个地步，哎，他不但没灭亡，反而是越传越广，信众是越来越多。这证明啊，背后一定是有某种神灵给他撑腰，而这种神灵呢，那真是法力无边。所以天主教啊，他肯定比别的宗教强大，所以啊，他要去改信天主教。
这个结局反转的确实出人意料。
对呀，这就是极高明的反讽手法。那你照逻辑，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宗教应该是人人唾弃，哎，可是结果他坏到了让人去改宗去信仰他，所以啊，他是一种双重的堕落，他不但本身堕落，他还诱使人去信仰这个堕落。所以呢，薄伽丘就无比尖刻地揭露了天主教的腐化堕落，哎，看起来呢，他又为天主教的广泛传播找了个理由，其实呢，他找的这个理由呢是更深刻的揭露。这就好比我们都熟悉的有那么一些制度、一些组织，那从他诞生那天起，汗毛苦中就流着无辜者的鲜血，哎，但是你知道仍会有一大部分人去习惯他，甚至去拥戴他，理由是他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还能有效的统治，所以他一定有能够存在的理由。那薄伽丘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要指出亚伯拉罕这个犹太人改宗的选择，他其实呢，他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推理之上，他脱离事物的本质，也不遵循事物的事实逻辑，它是一种反逻辑的虚假判断。因为你从事实本身看，罗马教廷的腐化、骄奢淫逸，那是不容置疑的，它的存在和扩张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哎，但是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它主导着人的精神，这个存在它是建立在无知和虚假的认识之上。那犹太人给出的理由是说呢，他坏到了早该灭亡，却没有灭亡，反而依然强大，所以啊，那保护他的神灵一定强大，这是一个反讽。而我们知道，所有的反讽都是尖锐的批判。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元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的奇书《十日谈之二：宗教专制与自由的心灵》。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斯戴凡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es voisins du 12 bis。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糟糕，怎么可能？
怎么了，比利？你笑什么？
真是机场的检查，我忘记关掉录影了。
让我看看。啊，只能看到他的手。你拍这些视频做什么？
我要上传到我的网页上。你看，机场一片混乱。Like rêve，太酷了。
Encore la grève?
Et comment on fait pour entrer?
C'est la grève. Il n'y a pas de train, pas de RER. Désolé, madame.
哎呀呀，真谢谢你叫齐瑞克过来接我。
不客气。行了，过来吃早餐。
好的，等我上传了这个就来。
Et voilà. On est arrivé au 12 bis chez Rosa.
Restons calme.
Yann, je suis pompier. On est à l'hôpital, tout va bien.
梦幻般的抵达，一次楼道内的生产。好啦，上传完毕。
Les voisins du 12 bis。Episode 2 Un courrier mystérieux。
你好，鱼塘宝贝，你不回答，只想跟你道声平安。不过到的时候还是挺疯狂的，我上传了几个视频，那是我巴黎历险记的开始，去看看吧，看完跟我说说感想。
比利，
行，稍后打电话给你。我想你，
比利，
我爱你。
能开小门吗？
好的。
Bonjour, j'ai un colis pour la tourée, c'est vous?
Je ne comprends pas.
12 bis rue du Paradis, au 3e étage, Leila Touré. Est-ce que c'est vous?
Est-ce que?
C'est votre nom?
Votre nom?
Billy!
Ah, c'est votre mère? Bon, c'est votre adresse. Alors, est-ce que vous le prenez, ce colis?
Oui.
Tenez, signez ici. Merci,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
Ça va, Billy? 刚才是谁？
没听懂，他一直重复说，votre nom, c'est vous, votre adresse. 他给了我这个 Leila Touré. 或许那东西很危险。
让我看看。哦，不是，邮件寄给 Leila Touré. Je ne connais pas de Leila Touré. 邮件员想确认收件人是不是你。Leila Touré, c'est vous?
哦，好吧。
发件人可能写错地址了，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L'adresse 这里是 Rue du Paradis， 但还有个 Passage du Paradis， 离这也不远。
是不是很重要？
是，这里写了 Urgent。
Urgent？ 如果就在旁边，我们可以直接送过去。
Les voisins du 12 bis.
Monsieur Rostand, comment allez-vous?
Bonjour.
Ah oui, bonjour. J'ai un colis pour Leila Touré. C'est encore une erreur d'adresse. Pouvez-vous le lui donner?
Non, elle n'est pas là.
Ah, écoutez, c'est urgent.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aider, s'il vous plaît?
Désolé, mais celle-là, je ne sais pas où elle est. Hein, ça, c'est bien moi que je n'ai pas vu.
他邻居呢？
Ah oui, et ses voisins?
Les voisins?
Ils savent peut-être où elle est?
Vous croyez que j'ai que ça à faire, moi, les voisins?
Merci quand même, hein.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
Ah, zut! Ta pu zhi dao lai la zai na er.
Lusha, 10万火急, 拆开邮件。
好的, 也许能找到点线索。
一个U盘, 简直像在一部谍战片里。
两封信, 还有一张照片。
让我看看。
哇, 真是一个大美女。
她太漂亮了。 那是信呢?
等等。 Leila, ma chère, 签名人是 Awa, 她写给她亲爱的莱拉。
好 cool。
J'espère bientôt obtenir mon visa long séjour, passeport talent. Ah, 他在等签证, 他想来巴黎莱拉这安家。
好吧。
Voici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pour pouvoir m'inscrire au concours. Oh, 我明白了, 他想让莱拉替他报名参加 La Nouvelle Voix 大赛。
La Nouvelle Voix? 那是什么?
是电视歌唱比赛, 能成为明星的那种。
啊, 我知道了, 就像好声音。
对。 J'ai mis ma musique sur la clé USB.
Ah, 他把他的音乐下载到了U盘里。
是, 这里还有一封写给大赛评委的信。 Je vis de ma musique, choriste, découverte de la France. 他今年春天跟随一个马里的乐团在法国做过一次巡回演出。
一位想到法国来发展的马里女歌手。
对, 等等, 这是他的简历。 Awa Kouyaté, né le 9 avril 89. 啊, 他33岁了。
简历里有住址吗?
嗯, 17 rue de la République, Montreuil。
太棒了,我们走吧。
行, 好主意。 我给齐瑞克打个电话。
等等, 把U盘给我。
Allô, Zirek? Oui, bonjour, c'est Rosa. Oui, ça va. Écoute, tu peux me rendre un service, s'il te plaît? Merci, à tout de suite. 行了，齐瑞克马上过来。太棒了！哇，这声音！天哪！太美妙了。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新闻重播新闻提要。 巴勒斯坦将杀害记者阿格莱的子弹交给美国，展开分享证据调查。前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董尼德驻中国大掠夺一书将在台湾、日本、印度出版。德国电视一台称没理由庆祝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米利值中国是否攻击台湾是一个政治政策选择。 泽连斯基承认乌军从里希昌斯克市撤退。澳大利亚总理到访基辅，承诺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德总理舒尔茨称，我们不能接受普京所想的帝国主义，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乌克兰。英外相指，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胜利，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目标。丹麦的一个商场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节目是由福利文主持，要感谢比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我们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Quand il y a le saut, où est-ce qu'on s'arrête?